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金川妈咪的家计部，
聊理财，谈创业，做教育，找生活。我们不只是妈妈，也是梦想的实践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这期节目呢，约到了两位财务长学员 Kiki 跟 Rebecca， 对他们两个实在太想睡觉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语速稍微慢一点，就是有一种悠闲的感觉，让两位压力不要这么大。因为我今天其实在车上，我们在交通时间的时候，我听到 Rebecca 非常非常兴奋的告诉我说，三弟，我跟你说，我两年前买了你的家计力，然后我就找了个十百千，然后手指头数不完的那个数字的钱出来，然后又一路在分享说，后来玩鱼的课程、美股的课程也帮助你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这好有威力哦。因为我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个学员，就第一期的学姐，她也是因为上了我的入门课，因为他就是我一开始头30个学员其中一个，他上完入门课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也跟他先生两个人在账户里面找了很多钱出来，所以他觉得很厉害，非常的受用。那没想到 Rebecca 就是第二个跟我讲这件事情的人，哦不对，是第三个，有一个找了30万出来，我今天有分享，就是他找到的是台积电的股票，因为就是丢在证券户里面丢太久了，所以他也不知道。那 Rebecca 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一段吗？因为你今天分享的眉飞色舞的，虽然现在有点想睡觉。
好，我就说我两年前的时候刚买家计力嘛，然后呢其中一个章节你要先去整理你的账户，
对，
然后我看一看想说整理账户嘛，那没有很难，好，那我就决定开始把每一家的我都实体的银行我都去开始关账。我因为想说反正就是关账嘛，太遥远的我也用不到，我就全部关一关。我也没有打算说要找多少钱，因为我想说都是零钱。结果关关关找到最后一家的时候，是我之前前一个公司的薪资户。那我当时想说那边的钱我应该都转走了，所以呢我就想说只是简单的关账，就一关他说，小姐你要等一下哦，你里面有一笔钱。结果他告诉我之后，我一看就是个十百千，我就哇就五位数，然后我就在想说怎么会有这笔钱在里面。等我把本子刷了之后才发现，我当初开薪资户的时候发现他有证券户，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要用我薪资户的钱去买证券，但是我办了之后我完全没有去做下单的动作，所以那笔钱就放在那里，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去注意它。
到底几年的时间？你放多久？
可能5、6年起跳。
哦，
对，所以就是真完全是忘记了，所以我才想说，哇，想不到我花了300多块的一本书，然后可以找出五位数的数字，于是我就觉得，很棒啊。然后接下来呢，他又刚好出了理财入门课，我想说2000多块应该要支持一下，然后呢，我就开始上一上，就发现，好像又越来越不错了，因为先找到钱了，觉得这个效果加分很多，就是300多块我就可以找到五位数，我就想说好，来上一下课。上了2000多块入门课之后发现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应该还有一个进阶的，当时还有一个幸福财务长，
对，
五位数的课，我当时就想说2000多块，接下来下一个等级是2万多块。我思考了一下说哇，那个等，我就想说哇，那个等级原来一跳就是要跳10倍。我原本在纠结说要不要花这个钱，后来我就想说哇，线上课程蛮符合我的需要，因为我全职在家，那线上课程如果小孩睡觉了，其实我会看，
对，
然后他可以随时按暂停，或者是它是没有期限的，我只要小孩子睡了，我可以挑章节的来看我想看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应该可以花到这笔钱。后来想说对，我之前已经找到五位数，所以我就想说
还有剩就对了，
对，还有剩。所以 我就想说啊，那我就来自我成长好了，反正这笔钱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但是是在我遗忘的地方找到 的、
嗯、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反正都是妈妈商学院系列，我就决定好、嗯、再来加码，把这个两万多块也砸下去。
结果嘞，你有什么样惊喜的发现吗？
砸下去之后，
一直到现在都还
在，砸下去之后其中一个章节是家庭蓝图，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就是可以以终为始这样子去做，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哦，我是不是应该可以照他的这个方法来学？因为我当时家幸福家庭财务长的时候，我刚好已经生了两个宝，对、嗯，所以我就觉得哦，我们突然变成一家四口，开销蛮重的，
变大了，
对、嗯，所以我想说，哎，既然我有这个理财的课，那我就是照着上面的来实做看看、嗯，对，所以我才会想说哦。原来我之前对焦虑的那个感觉它是有降下来的、嗯、我不能说我完全看完之后就说哦我可以安心了，
对
对，就是我安心了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但是我至少知道说我要用什么方式我可以存我小孩子的教育基金，
嗯，
然后还有我和我先生的退休金，至少我是知道说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走、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诶也很不错。接下来呢他又有斜杠创收，就是因为你可以把你想学的东西原本放在你自己身上，但是你可以做成理财规划师，
对，
又在进阶的理财规划师的课、嗯、然后就想说诶，那这个我觉得也蛮有兴趣的，于是我又在
试试看
又在试试看就在，对，因为在幸福家务财务长的时候其实开始就是被动收入或者是怎么样、嗯、真的有
增加，
对，有增加、嗯、对，
因为至少说你知道要怎么样去整理你的财务，你知道你的闲置资金不要再闲置了，然后你要看该放在哪里怎么处理它，这时候呢你找到方法以后你的财务增加的速度，我不能说倍增啦、啊、因为没有办法讲那种很夸张的话，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累积资产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因为你知道了方法，它就是知跟不知而已，那你有了知识之后你就有办法透过同样的脉络跟你同样的轨迹然后去复制，而且这个道理是你自己就懂，这个知识是你自己就知道，所以为什么我很鼓励大家可以上这个课程，是因为我们都会想说啊，要整理财务我可能要请一个很资深的规划师之类的，可是规划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每一次在你生命当中有转折，比如说换工作或者是生了一个宝宝，
对，
在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自己再重新规划，因为那不是你的，你根本就不知道那逻辑是什么、嗯、但你上完这个课之后你知道这个逻辑是什么了，你可以在每一次生命当中有转折的时候你再重新帮自己理清一次，你会觉得嗯，很心安，非常心安。所以我其实看到大家我很感动的是大家身上都有那个散发光芒，有的学员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他们是带着财务的问题进来到这个计划当中，想说啊，死马当活马医有这种、
嗯、
然后在上完课之后获得了这种安心的感觉，然后去除掉他的匮乏感，这个是我们想要给大家的。
对，因为如果还没有上课之前、嗯、我觉得金钱焦虑好像是我自己，当时我觉得我金钱焦虑了，
对，
但是上了课之后发现有些东西是我可能是多想了，
嗯，
对，但是我至少知道说我要怎么去实做，
对，
我安心感会比较多，
嗯哼，
焦虑会慢慢减轻，但是我至少知道那条路我该怎么去走，
嗯，
对，所以我才会想说那我要进阶就是理财规划师的课，
对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确是前面就是有陆续的时候要那个帮助嘛，我觉得的确是有增加自己的财商知识，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东西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就想要再往前去进阶。
你之前就有投资经验对不对？
对，我之前在还没有加入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有在投资，单纯的只有台股，
嗯，
对，因为我接受的资讯就是新闻上面就是只有台股嘛，
对，
Google 上面我看得到我觉得相对是安全的东西的、嗯、只有台股，
所以你之前都是投资台股为主。
对，
可是你今天还很兴奋跟我讲说你上了万宇的美股课之后，
对，就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有一个第三期吧、
嗯、
我跟上的是第三期，我想说哇美股课两三千块，然后呢 看起来也很不错，然后就想说对，之前学的要配置，所以我就觉得不应该把都放在台股上面，我就想说那2000多块好再继续加，就一看不得了，因为我原本就已经有开美股的账户，
对，
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啊，单纯用副委托就好，然后我就让他定期定额，我也没有特别多想，然后我想说诶，聪明主妇有开一个2000-3000块的课程，
还是我三顾茅庐来的课
哦，反正我就觉得很棒，然后我就想说2000-3000块嘛，那我想知道到底做什么，于是我就看，就一看我觉得不得了了，就是我之前光开户我自己 Google 老半天，想不到2000-3000块里面上级跟下级他其实就告诉从美股小白或者是你稍微有投资美股概念，其实你都看得懂，而且他非常的厉害，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把他很多年的经验，然后浓缩精华在这个里面，因为我
真正厉害的是配置，
对，因为我第一次学到什么 GPS 的投资法或是什么五线谱啊什么的，还有一些是投资你自己的心态，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诶，他讲的东西我很喜欢，然后我的确是这样，因为他有上课它有期限，它好像两三个月吧，就关起来，所以我他的课我停了3次，
哇，
因为我知道他要，我知道他会关起来，所以我会有压力，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会有压力，所以呢，
因为我们会发现学员都是在期限快到期的时候才在开始上，才开始观课，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赶快把课看完。只有我的课跟 Laura 的课是无限期观看，因为那是非常基础的理论，就是你可能基础要打比较久一点点。那技术的部分，我们是希望大家要尽快的吸收，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实作。
对，所以我就是因为有压力，因为它就是有期限，所以我就是看了3次，下集我特别就看了3次，
对，
然后用它的方式，然后把我就是比较乱。连台股我觉得也是可以套用它的方式，然后去重新整理有些该断舍离的股票，就是要勇敢的断掉它。
诶，所以你现在是很有收获的吗？我是说实质的获利上面。
对，就是实质，就是以美金换算的话，就是绝对是超过2000多块是等于多少台币，多少美金，60-70块美金、对，我觉得就是胜过这堂课。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他如果是6000-7000起跳都觉得不过分。
哇塞，哇，你好高评价，我一定要跟婉瑜讲，
因为他真的
你今天在车上讲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的表情，我超想录起来给婉瑜看的，因为他一定会很有成就感。我们只要很用心做一堂课程，是因为真的很希望学员有所学习，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帮助到一个人，我是内心是很开心的。
对
对，即便我们付出了很多，
嗯，
然后我就很想要把你那个来不及拿手机出来录你的表情，我觉得把你那个表情录起来超经典的，玩一定很开心。对啊，那接下来我想问问看 Kiki， 你当初为什么会认识到我们妈妈商学院？
我好像是大数据把你的那个精算妈咪那个社团然后洗到我的 Facebook 上面，
哦、oh.
对，然后我就看一下，然后加上我自己一直就是其实我跟 Rebecca 不太一样，她之前就有一些投资的经验，但是我是属于比较废的人，对，我是属于比较废的人，然后对这些东西就觉得有一点好像有一点会觉得有点烦躁，
嗯，
然后加上因为之前其实我有投资台股，有买过，但是你就会觉得好像怎么买怎么赔，
没有方向，
对，怎么买怎么跌，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因为后来就觉得就只有做一些比较所谓的比较死板的投资，比如说像是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那个可能储蓄型的保单，然后要绑很年限很长的那一种。
对，
然后呢后来因为结婚生小孩嘛，然后我又喜欢旅游，对，然后
旅游达人来着的。
没有
我下次一定要绑你旅游，你讲旅游的时候你眼睛有光，
真的吗？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是喜欢出去玩啦、啊、但是我有一个就是肯定也有自知之明，
对，
就是我做着一份就是可能就是还可以的工作，收入也还可以，然后就是但是我会设预算，
嗯哼，
对，我就是说
好习惯了，
对，但是我的预算就是纯凭我的感觉，
对
对，我没有去，就是说哦，我就觉得哦，而且那时候我刚开始很狂哦，就是去东南亚，只要东南亚国家，我就是我预算就是20000，
嗯，
全部全包，
好厉害哦！但你都自助啦，
对，然后可是
那、嗯啊、有时候睡车上这样，
但是
很狂，
但是就是会怎么讲？但是会爆，可能会爆一些些，可能会爆到最后可能是25000或者干嘛的。对，我知道一定会爆，对，但是我就会，我就是那种在出门前我就算好的，然后出门后就不把钱当钱，因为对，就是买东西我就觉得哦可以啊，我们都来到那就买啊，就吃啊。可是，在出门前我已经控制好，就是最大的比如说是机票或者是住宿，然后住宿我会稍微分配一下，就是说我要就是大概控制在哪些地方，然后如果像是说比较贵的地方我觉得很难得，但是我还是会去，对，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然后那时候一年可能会出去至少会出去两次，
嗯，这样听起来你蛮有纪律的啊。所以为什么会想要上课，还是你是从买书开始的？因为我
没
有跟你聊过这个。
没有，我是就是从社团，然后当时我对家庭的财务有一点焦虑，因为其实我不太清楚我们家里的财务状况，然后又很觉得很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然后就每年这样出国，你懂吗？就是一个我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钱，但
是
我每年就想
就是账户里面就有钱就可以了。
对,
对，
然后每年就是想要出去玩，
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联航很发达，然后你就会说这机票怎么可以不买？
太便宜了，对不对？
对呀、啊，怎么可以不买就去啊？嗯、然后像我老公就比较顺我，他也会想哦，好啊，那就去啊。对，然后但是还是会有点就是焦虑，因为小孩生了，然后就其实不是很就觉得好像不太就是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就，然后加上我自己，我不会跟我的同事跟朋友谈钱。就是不习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私人的隐私。然后加上我自己啊，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有点像是你知道有一些理专啊、他会想要帮你做财务规划，他其实是想要透过知道你荷包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去赚你的钱。
哦，对啦，有时候业务性质的工作有时候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你想要知道我的财务状况是想要。就是从我的口袋把钱拿去你的口袋。所以
我们的课程不是这样。
我就会防御心有一点强，然后相对的我也不喜欢去问人家这种事情。
对。
会觉得是一种有目的的去探知。然后加上所以我就没有机会跟同事或者是去谈这一块，只是有时候会偶尔聊聊到你们有什么投资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对，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跟人家谈钱有一种利益冲突感，对。那后来我想说，那不然我再进入到这一个地方，然后刚好有财务长的课，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第三期、
哦、
然后那时候你们就会在那个 podcast 说诶我们之后可能要涨价了，我想说
对啊，因为我们前面几期真的就是卖的比较便宜，然后后面的话课程内容越加越多。诶，你们在群组里面有发现我们的课程是一直在加码的？
我知道啊，然后我想说诶，那第三期因为我们两个买的金额就有差距，我是买一字头的，对，然后有点好像有点像买房子，
但是我们后面的内容也一直不断在更新，
然后因为用无限期这样看啊，然后我想说好啊，那因为那时候我只想要稳定自己家的财务，我并没有想说因为我还有正职，我不像 Rebecca 是全职，我还有自己的工作。
你买到一字头也超级早，因为我们一字头没有很久
哦，真的、哦。
嗯，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进去这。然后一方面我也是想说，认识一些可以谈这部分的人，因为我不是积极投资者，只有积极花钱的。对，然后对我就想说，那我可以认识一些就是那个一些不一样的人，因为我觉得大家久了之后都会发现，你出社会久了你认识的朋友就是你的同温层。
会有落差啦，
对，就是你的同温层，然后大家谈的就是类似的事情，
所以才有一种说法，就是你跟你最常聊天的五个朋友 他的财务状况，就是他的家庭的经济，有可能就是你未来的样子。因为他们的思考模式、做事情的模式、投资方式，其实就会影响到你。
哦，
对。
可是因为我们不会谈，就是我跟比较亲近的朋友不会谈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就是很私人，然后所以
就是价值观会交换啦。
对，然后我觉得透过这个地方，我也可以认识一些就是不同大家不同的思维。
所以你是想认识朋友，所以加入我们？
想要有可以讨论这方面的对象。
那你有达到目的吗？
这一次我觉得这次有，因为可能毕竟我可能有正职吧，所以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不是像群组里面有一些是跟你们跟的比较紧的， 对吗？你应该知道。对，然后我之前有参加过几次线下的活动，我有带我先生来过。啊，对，然后
他的感觉怎么样？
他那天他我觉得他不排斥。
嗯，
对，但是他也觉得就是 OK， 但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宅，
嗯，
对，他可能还是就是如果频率太频繁，我觉得他会可能会有一点就是觉得他还是会配合啦，但是我尽量就是把频率控制在他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我觉
得其实我们是觉得有妈妈们啊，不见得每一次出来我们都要谈论理财相关的事情，或是一定看到我跟 Laura 都是上课。对，所以我们会希望可以加入更多软性的活动，像这次我们一起来节目才算是非常软性的活动，然后两位就真实的认识到我跟罗拉，然后我们现在就坐在我的房间里面，然后我们四个都穿着睡衣。
我们也会谈谈，就是会透过比较深入的聊天，会知道彼此的那个经历跟不同的面向，然后看一个同样看一个物件，大家会有不一样角度跟想法。对，因为其实就是不一样角度跟想法，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思维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太就是在同温层太久，那个思考的模式会被局限。对，然后你就会，然后加上我又没有跟朋友谈这一块，然后像我这次来柬埔寨啊，我是秘密旅行，只有我老公知道，还有我儿子，就连我儿子，因为我儿子上小学，我怕他去外面哄嗓，然后就是到处去说，然后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可能受媒体的影响，会觉得柬埔寨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他就，但是我儿子真的很好奇，很想知道。
对，
然后我还跟他讲说，
有你每天都在跟他讲，我看到视讯的时候，因为我们晚上就大家各自就开始跟自己的小孩视讯，
还问我说：“妈妈，你到底是去哪一国？”对，我还就是说，我就说，我还就是一直想要拖延时间哦。我就说我去 Cambodia， 你明天去问英文老师 Cambodia 是哪一国，因为他一定会去讲嘛。
对呀，
啊，对。然后他就说：“妈妈，你到底在哪里？”
嗯，
对。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要让他知道我出差，我没有想让他知道我是出国。
对。
对，但是后来就瞒不住。对，所以而且我们就是除了我们家人之小家庭知道之外，没有跟
其他人说。还是会担心啦，因为毕竟来到金边这个地方是比较少人认知的国家，因为大部分我们都还是在欧洲啊、美国啊，然后有一种向往。
因为很多人还停留在亚洲四小龙时代，有没有？金边可能还是很落后，很多毒品交易然后之类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后来我慢慢也有发现，诶，好像真的是它慢慢的有一些世界的工厂的转移啊。像我很喜欢，应该很多妈妈都知道，我很喜欢英国的牌子叫 Nest。
哦，我知道，买那个童装
很可爱。然后后来我就有慢慢发现，诶，它的标签其实是有，他们是有工厂在这里的。
对
对，然后而且就是我就觉得，哦，原来好像真的有这个，就是可以来了解一下。
啊，
然后所有的财务长课程就是从此就是，对，除了我想要知道这个部分，然后想认识一些新的人，然后但是我是进度很缓慢的那一种。
但是你很有收获，因为你整理你的财务之后，你发现你有能力自产，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收获。像 Rebecca 是整理完财务之后，他找到了 五位数字，然后进阶的不断的学习之后，提高他自己在投资上面的效率。
而且其实你知道，你是说那个现金流量表啊，知道每个月的那个现金流，
是不是？
但是我真的是有点压力，我就是呈现我们就是记账，然后我老公也很配合记账，但是我就是大概知道每个月的支出，我一直有点不想去面对现金流量的，就是到底是我们家是正支出还是负支出、啊、后来我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每个月记太麻烦了，我有一次记账记满一年，
嗯，
我就决定把那一年加总，然后跟我们家，我就跟我老公要他每个月去年的那个薪资条、嗯、我就开我的薪资条，我就全部把它
加
总，做整年的那个正负、嗯、就是收支的那一种，然后我发现哇、哦、我还真是低估了我先生原来他是有办法 cover， 担心 cover 我们全家，就是我的这一份其实是多的
哦，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一份拿出来做其他的。
当然这些有一些先决的条件、嗯、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必须，我的房租可能必须维持在现在，因为我的房租其实是相对便宜的，我住在公司的宿舍、嗯、对，就是某一些条件我会知道哦，原来我现在我老公可以担心 cover， 但是我要在现有的某些条件下我可以维持这样的生活品质、嗯、我的房租如果是可能更高，或者是我如果要贷款买房子，我将来是要付多少房贷的时候，我的就是我的能力可能到哪里、嗯、就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品质。
其实我觉得综合考虑这些条件是有必要的，而且要有人可以讨论，像我们在财务长的群组里面，大家也会彼此分享你要怎么样去执行，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但重点还是我们要把财务状况给理清楚之后，我才有办法知道说我现在有多少资产可以使用。
哦， 对，然后我就继续废啊，
继续废，然后还买了房子，
继续废啊。
本来想说很焦虑，我生了小孩，我好焦虑，我
本来觉得应该很积极，因为他去废，我老公就可以卡全家，那我就多的嘛，就可以去废。
真的，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对，但是还是觉得应该要积极一点，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因为可能上班回家的时候真的累，然后又弄小孩，然后小孩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一样的问题嘛、
嗯、
对啊，然后就没有办法像就是像 Rebecca 可能跟的比较紧，我知道有些跟的更紧的
有，
对嘛，然后、嗯、对，然后
跟的更紧的会有事情就打电话来
对，然后像我们就是应该也是这一次你才比较记得我们吧，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对、嗯、那之前有时候线下一些活动我会看到跟的比较近的学员可能跟你们已经有一定的互动、
嗯、
然后可能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去吃饭或什么之类的。
对、啊、
对，
因为我们很希望多多了解大家实际的需求，还有我们到底能够怎么样去协助到大家，不一定是在投资理财上面，有可能是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困难，沟通上面的困难跟先生沟通，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斜杠双收的需求，就是我需要有多元收入，然后我要怎么样去整合资源去创造这些收入出来，才有办法 cover 你的现金流，让你可以生活过得比较好。我觉得这都是可以一步一步来做讨论的，然后我们也很愿意跟学员做讨论，那你就会发现我们那个课程内容就是一直加一直加，然后有问题我们就多开，就是 Laura 我要多开一个直播，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讲一讲，
而且你真的要执行、嗯、你才会知道说你的问题在哪里，
对、啊、
因为每个人执行的模式，然后每一个人想的那个模式好像不太一样、
嗯、
然后你要去执行过后才知道，哦，原来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跟着你个人去，个人的需求去调整的，不是说哦大家就是这样记你就跟着这样记、
嗯、
因为有时候这样可能对你来讲是个困扰，
是，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困扰讲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你说还可以怎么做，那我觉得它是很珍贵的这个群体。
因为后来我就把那个我的记账模式的项目啊、
嗯、
就跟现金流量表的项目，我就按照那个每天记，它等于是说、
嗯、
变成说是我每天的现金流量、
这个、那个表
现金流量表，我可能还是会做一些个人上面的调整，这样我就不用等到我每个月要记现金流量表，说在那边看账，我还要自己在那里分配哪些细项是要 堆去那里的。
其实有很多学员有改良我的表单诶、欸，你知道我至少知道就有四个学员他是有改良我的表单的，我都觉得超棒。然后想说，哎、欸，你们表单send给我，我来算做下一次优化的参考。然后我会发现，其实是因为纤维的需求不同，所以他如果懂了这个底层逻辑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修正，然后你就会比较好用。因为每个人可能工作或是现金来源之类不太一样，状况不太一样，然后还有你的习惯不太一样，然后去做修正，我觉得真的很棒。那就这次也是很谢谢两位就跟我们一起来到，
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个课程还会知道更多其他课程，比如说像是那个读书心得啊，唐唐老师那个，然后
哦，你有上唐唐老师读书心得，所以你有做读书心得的发表吗？
有啊，我就很冲的决定给自己一点压力，然后去
报。唐唐老师是不是也很严格，就一个一个帮你们看？
对，我们在做线上发表之前，还有做一次的预报，
嗯，
对，然后有做一些就是那次预报，唐老师会给我们一些意见，然后有再做一次。
嗯，
更改然后去修、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还是还蛮有趣的、
欸、
然后
你上那堂课你赚到了你知道吗？因为唐唐不会再开课，
对，我后来发现他好像就没有再开，
他现在是一个跨国企业的台湾区的行销经理，
他真的很
忙，他没有时间再帮我们开课了。所以你之前有在上到那个课程？
我有上到我第二期、
嗯、
我还有复训，因为他复训有加一些那个叫什么、啊那叫那个什么图，心智图。
对，嗯，
对啊，你知道妈妈就是为了以后要教小孩，所以就先去上。
好棒啊！拍手。
对啊，真的是
爸爸妈妈有在进步，对小孩来说是非常大的保障，因为他就是从你身上去学习的，然后去从你身上看到，嗯，什么叫做永续学习跟持续进步，然后坚持。我觉得这是我在教孩子的时候，我一直不断在督促我自己。
还有就是那个子欣老师的亲子力，才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们，应该是那个那时候在那个台北车站有那个子欣老师那个
线
下课
教的那个课。
对对对对对，那一次我有去，我也是自己去，然后
很认真。
对，就那一堂课，然后还有那个就晚语的美股课我有上。
嗯，
对，然后还有上什么？好像就这些吧啊、嗯，那个部落格、
哦、部落格变现班，
对，变现班、嗯、但是后来我上部落格变现班的过程有遇到一些哎，就是家庭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跟上就是那个进度、
嗯、
对，但是后来有一些也想想有一些就是调整的模式啊，然后这次来啊就是跟 Rebecca 我们同房嘛，每天常就一直聊天，然后他也会给我一些新的想法，觉得说哦，其实就像财务长课程来讲，基础的模式老师教你，但是其实你可以透过一些个人的一些特质的不同、
嗯、
然后可能可以做一些调整、
嗯、对，主要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逻辑，而不是说照我们的方法、
嗯、
就是 step 1, 2, 3, 4, 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只要你那个逻辑通了，你以后自己爱怎么变怎么变。
嗯，
对啊，
对，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新的想法。
嗯，
对，
我好希望以后可以常常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出来玩。我们四月份还要去垦丁，就是跟其他南部的财务长伙伴去垦丁。如果两位有想要一起来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哦。但我们民宿包栋好像已经满了。希望我可以营造出的氛围就是一个妈妈共好群组的群体的氛围，我们可以一起玩，一起享受。所以这次，我有跟其他两位的财务长伙伴一起去到了泰国考察，然后这次又跟三位财务长伙伴一起来到柬埔寨考察。那当然有一位有带小孩，他们已经睡了，就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访问。我很感动的是，因为当时啊，我就很想要告诉大家，我们有办法把生活过得好，然后把自己的财务整理好之后，很健康、很舒服、很愉快的过生活。所以我那时候跟 Laura 讲，因为我想要带所有的财务长伙伴，大家整理好财务，赚到钱，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迪士尼玩。那时候我跟 Laura 讲的，然后 Laura 就白我一眼，他说：“啊，对啊，愿望都是你在许啊。”那我们现在已经来了一次泰国，来了一次柬埔寨，然后我们要去垦丁。我觉得大家的心态上面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自由的。 我就很满足。
对，
真的我就很满足。然后也非常谢谢两位三更半夜在接受采访，然后现在已经半夜一点了，还好明天最后一天我们要回家了。
对，
然后今天也是其实大家舍不得睡了，
就很兴奋啊。
对啊，也是舍不得睡啊，然后也很谢谢你们来到我的节目哦。那如果大家对财务长的课程内容啊有任何好奇的地方，我会把资讯放在资讯栏位，然后也邀请大家可以点进去来看看。那我们的线下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妈妈群体在共学的疯狂的氛围，因为通常都会有小孩在现场跑来跑去，但我们希望是彼此共好，彼此支持，彼此体谅的一个环境，然后持续的我们一起成长。好的，这期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了。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虞，分享这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自己幸福的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